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列王记的主日学，今天是第13课，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拯救我们，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保守我们今天一同在你面前的学习，我们在列王记、在以利亚先知和这些以色列人身上看到属灵的教训，看到我们怎样的来认识神，怎样来经历神的大能。感谢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是继续第18章。前面呢，18章讲的是以利亚经过三年的旱灾以后回到了以色列，见到了亚哈，然后呢他让亚哈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和巴利的先知要召集到这个加密山上。召集到加密山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以利亚要让他们看清楚到底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那经过这个三年的灾害，人们都非常的希望能够恢复到以前，能够神降下秋雨春雨，他们能够有收成，能够过生活。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18章的第6部分，就是以利亚吩咐通过献祭显明真神，是22到24节。22节说，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那这句话呢，以利亚在后边又再次讲过，说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他一个人了。那么我们在前面知道，这个厄巴底亚拿这个亚哈的家宰曾经保护过100个耶和华的先知，把他们分两批放在两个山洞里边供应他们。所以呢，以利亚这个话呢是不完全的。当然神给以利亚一个特殊的使命，但是呢，如果说以利亚的先知只有他一个人，这是不正确的。那么这句话呢也反映出来以利亚他的一个心态。那这个呢也和后面他的这个灵性的软弱有很大的关系。好，我们接着看23节，这是以利亚告诉亚哈和以色列人的，当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1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那这个呢明显就是在让他们要预备燔祭。我们知道以色列当中有好几种祭，5种祭，最大的特点这个燔祭呢就是全烧的，把这些所有的牛肉，这些牛身上的所有东西都要切成筷子放在柴上要焚烧的。那么燔祭的一个特点就是全烧，但是呢我们看以利亚这里吩咐呢是不点火，不要点火，这个有很特殊的一个要求。那不点火怎么来燃烧这些燔祭呢？以利亚就是要通过不点火来显明是哪一个才是真神。他说，你们求告你们的神，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那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什么意思呢？那以利亚就是说，我们都不点火，那如果是真神呢，他会降下火来把这些燔祭烧掉，那降火的那一位呢就是真神，那如果没有火降下来，那显明就是假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众人看到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神。好，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就是第7部分，以利亚让巴利先知优先求告，那最终呢他们是失败的。以利亚让他们挑选一只牛犊，然后呢让他们优先来去祷告。我们看26节说，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这个他们这个400多个巴利先知阵容庞大是吧，一同在那祷告。他们的祷告也是这个有很多的方式，我们看他们在周围呢是跳跃，有的呢是跪下，反正各种不同的方式。后边我们看到他们还有人竟然用刀割自己，把自己身体都割破。 用尽一切的办法，一切的努力，他们就是想让巴力显明，让巴力降下火来，把这个牛肉，把这个祭牲给烧掉。看来是没有一个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反应。二十七节说，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这个以利亚呢，在这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就把这个巴利亚说成是一个人那样子的，说呢他可能走到一边去了，听不到你们说话，或者出门了，或者他在睡觉，总之呢他现在不能听你们祷告，那呢你们要大声的继续把他叫醒，如果他睡觉让他听到，然后呢用他应允你们。实际上我们知道巴力是假神，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的，但是呢以利亚嘲笑他们说，你们祷告声音还不够，继续大声继续祷告。那他们呢也真的就二十八节说，他们大声求告，还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看他们是一种自残的一种方式，用这种方式呢好像越诚心呢，这个巴力越容易听他们的祷告。那我们看到这里边说，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那这个是持续了大半天的时间。原来说从早上到正午，现在呢又从正午到下午，献晚祭通常认为是下午三点，那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差不多五六个小时了，他们狂呼乱叫还没有任何的回应，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这个巴力看来是真的不理他们了。那么我们想一想，这些人能够坚持五六个小时甚至六七个小时，不停的这样用各样的方式呼求祷告，甚至用刀把自己刺伤流血，他们竟然敢于这样做，说明他们对巴力是真的相信的，对吧？如果你不相信一个神的话，你怎么可能这样长时间的祷告，而且呢不惜用这个刀把自己都刺破呢？那看来他们对巴力的信是真的，真的诚心的相信，如果不诚心的话也不会这么长时间，也不会用刀来刺自己。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曾经祷告巴力是灵验的，是有效的，否则他们不会这样诚心的来求告的。那今天为什么这个巴力好像一下子不灵光了呢？没有任何的反应呢？那我们就要说，这个魔鬼他是也是有能力的，他也能够让那些拜他的人呢，也有时候会看到他们的能力。但是呢，当他们的能力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如果神不让他有能力，他就一点能力都没有。包括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有些人被鬼附，他也是有能力的，他也会知道一些事情，但是呢这个是有一定的局限，也是在神的全然的掌管之下的。如果神不让他显出他的能力来，他就不能显出来。好，我们接着看30到32节，这是以利亚他要用12个支派的名义，用他们的这个12块石头来筑坛。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看来在这个加密山上是原来有耶和华的坛的，也就是这里边曾经有人在这里献祭，向耶和华神献祭，但是呢现在已经毁坏。为什么毁坏呢？是因为人们都去拜巴力了，没有人继续拜耶和华，所以这个坛呢已经荒废。那以利亚现在让众民到他那里重修耶和华的坛。我们看以利亚他是照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因为神曾经这里边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并且呢我们记得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当时约书亚也曾经在约旦河底找了12块石头，在岸边筑了一个小小的坛，说作为纪念神的百姓过约旦河，也是用每一个支派一块石头。那这个以利亚他用12个支派，相当于 他们纪念神对他们的拣选，用他们整个十二个支派的名义向神献祭。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国王国已经分裂了，是吧？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但是呢，以利亚他明白神的拣选不会分裂的，神的拣选也不会因为地上的人的分裂而分裂。那么还是用十二个指头，十二块石头筑一个坛，在这上边呢要献燔祭。我们看接下来说，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这个挖沟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将来这个里边可以存一些水。我们看到后边第九部分33到35节，就是以利亚吩咐在这个祭物上和柴上呢三次倒水。33节，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桶盛满水，然后呢倒在燔祭和柴上。通常我们献燔祭，大家知道都是越干越好，这个柴才能点着，是吧？但是呢，这时候我们看以利亚，他是让人们用四桶水倒在柴上，而且呢，是我们看是倒了三次，也就是三次一十二，12桶水，这么多的水反复的倒在这个祭牲上和柴上，那这个柴可以说已经湿透了，那通常情况下是很难点着了。那我们看呢，这个水呢已经流在了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刚才我们看为什么要有一圈这个沟呢，就是为了存水的。那这些呢都是以利亚的，他的一个故意这样做，让大家看到即使是被水湿透的柴和祭牲都不能拦阻神的烈火的降下来。然后第十部分就是36到39节，以利亚祷告，神降下烈火烧尽湿的祭物。那这里边讲到了，到了献燔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他就是祷告了，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使今日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以利亚他心里很明白，他是服侍耶和华，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的。他求神应允他的祷告，通过把这些燔祭焚烧，让人看见谁才是真神，耶和华是应当敬拜的。看接下来38节说，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哇，神的这个火不只是烧尽了这个柴和这个祭肉，并且呢这些石头尘土都烧干净，这个烈火实在太厉害了，包括这里边的水。那我们看到这句话呢很简单，轻描淡写的就告诉我们神降下火把这些都烧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个情景，这个不是一般的火，一般的火没有这么厉害的，是吧？把这些石头尘土包括这些水全部烧得干干净净。那众民看见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用铁的事实，用一个震撼的场面让百姓看见真神和假神的区别。他们离弃的耶和华才是真神，真神能够向人显明，也能够听先知的祷告。接下来以利亚得胜巴利，杀掉巴利先知，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40节，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以利亚要把这些先知都杀死？ 他们是犯了死罪吗？大家知道这些人呢都是以色列人的，都是北部十个支派当中人，他们这些人呢400多人，他们已经完全的交给了撒旦，完全的去拜巴利，而且呢成为巴利的先知，而且呢他们用他们的这种谎言呢迷惑百姓。我们看旧约当中有规定的，如果拜假神的、拜偶像的，那就是死罪，一定要被杀死的。所以以利亚告诉大家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那最后呢把这些人全部杀在河边。那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没有说亚哈他是怎样的一个反应，但是呢后边我们会看到他是听了这个以利亚的叫他的做的事情，就去上去吃喝等着下雨。这时候呢他没有作为一个王，他没有站出来公开的来反对以利亚，也没有来挑战。那如果他拦阻的话，因为他手下有兵嘛，他可以拦阻先知杀这些以利亚杀这些先知的，看来他没有。可见这个亚哈呢也是看见了耶和华的作为，他是有一个起码的以色列人的一个良知在里边，他也知道了他们拜的巴利是假神，是不可信的。所以这时候呢他也顺服，也没有做任何的一个反对。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41节呢，讲到了以利亚叫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那以利亚告诉亚哈可以安心的吃喝，不用担心了，雨马上就降下来了。他们3年之久没有一点点雨，地都完全都已经干涸了。那这个时候到底什么情况呢？是不是阴雨密布呢？我们看到完全不是的，而是晴空万里，一丝云都没有。那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就敢于说，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这个雨的响声已经来了，马上就会下来。但是呢实际的情况呢是万里无云。为什么这样说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好，接下来就是以利亚他的祷告，晴天降下大雨。那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3年低雨未下，那现在呢就是大晴天，这个以利亚呢他就敢于说马上就要下雨。那他让亚哈上去吃喝是什么意思？看来这个地方呢是有可以做饭的地方的，可能原来他们在这地方献祭，也是在这地方有一些活动，包括祭司在这里边可以吃喝的，所以让亚哈上去吃喝。那以利亚呢他自己上了这个山顶，然后呢他就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祷告。不是说随便一句话神就真的降雨的。我们还记得以利亚曾经跟亚哈说，我若不祷告3年不降露也不降雨，是吧？那这时候他就要祷告了，他就让人们看到神会借着先知的祷告降下雨来。那我为什么说这时候是大晴天呢？我们看接下来怎么讲的。然后呢他就对仆人说，43节，你上去向海观看。因为这个加密山呢是在地中海沿岸的，他们在山顶上可以看到地中海。所以呢这个以利亚祷告一会儿之后呢，他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上去上最高的地方向海观看，因为看看海边有没有水汽，有没有云。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然后呢以利亚继续祷告，过一会儿他又说，你再去观看。这样呢持续了往返7次。这个时间持续多久我们不知道，总之呢是有7次之久。那这个仆人大家想一想，上去一次什么都没有，上去一次什么都没有，对他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考验？这个他是不是会想，我们这个以利亚先知他祷告到底有没有用啊？他说会降雨，但是呢已经祷告了6次了，一点雨丝都没有， 一点云也没有，怎么能下雨呢？然后第七次他看见了，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了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了。一小片云有多大呢？说有 不过如人手那么大，人手才多大，手掌这么一小块云，当然是人从远处看的，从远处，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远处有一小片云像人手那样大，但是就这一小片云在人看来离下雨还有太远太远的路要走，对不对？但是就这一小块云，那我们看以利亚他的反应。以利亚然后马上看到这一小块云呢，就对亚哈说，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那他意思就是说，你抓紧赶紧套车，赶紧下山，因为雨马上就来了。这个晴空万里，出了一小块云像手掌那么大，那很快就会降雨。这个如果这个话说给我们的话，我们也不会相信，对吧？一个小块云慢慢发展，然后呢再被风吹过来，这都需要时间的，怎么可能很快就下雨呢？但是呢，这个就是以利亚他的信心，也是他所看见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第四十五节说，瞬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我们看真是像他所说的，赶紧抓紧套车离开，否则就被雨阻挡。即使他这么抓紧，还是在路上就雨已经下来了。那雨就是这样快的。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从没有一丝的云，到后来有一点点的云，手掌那么大，然后呢，瞬时间就是快得不得了的，转眼之间这个雨就下来了，让人措手不及。我们就看到神的做事远远超乎人的想象的，说快就快，说慢呢，慢的也难以想象。那么多时间，那么多次的祷告，一点点的才有一点云。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这个让人惊奇的一个现象，就是第四十六节，以利亚在圣灵的大能里，在雨中奔跑，这也是除非神的能力，没有人能做到的。耶和华的灵原文是手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那这个耶斯列到加密山几十公里，如果一个人的跑步在大雨当中跑步已经非常吃力了，是吧？而且呢这么远的路程，另外呢还要在马车前头奔跑，这个马车作为一个王的马车应该是最好的马车，马呢也是最好的马，起码应该有四匹马吧，四匹马拉的车。那这样的一个豪华的一个车，四匹马拉着，应该是马是跑得很快的，但是我们看以利亚他是跑在马的前头的，而且呢一直奔跑到这个耶斯列的城门。我们看到这个非是人可能可以做到的，这里面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的灵，原文是耶和华的手，也就是说是神的手托住以利亚，让他能够奔跑这样快这样久。靠人的能力，就是马拉松的选手也不可能跑得这么快，比马还快。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个在以赛亚书的四十章二十八节说，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以利亚他能够做到在雨中奔跑几十公里在马的前边，让我想到这一节经文，就是神的能力也不困倦也不疲乏，但是呢这个必须是属神的儿女才能够做到。我们当中有时候也会软弱，也会疲惫，但是 真的，我们愿意仰望神，神会赐给我们的能力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好，我们有一些思考题。上次呢，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们没来得及。17章我们有一些思考题，就是神为什么用乌鸦来供养以利亚，这样有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乌鸦是一个不洁的动物，是一个很污秽的，它吃这个腐烂的尸体，这个死的牛羊啊，各样的尸体它都吃的，这样一个污秽肮脏的一个鸟，神却用它来供养以利亚。每天乌鸦这个嘴呢，叼着饼和肉来给这个先知吃。那么上次我们讲过了，神用这样一种方式，当然神有能力保守以利亚不生病，不管这个乌鸦的嘴多脏，先知吃了也是健康的，也是安全的。但是另外一个，在新约当中，保罗曾经讲过，这个万物都是神所造的，都不能看为污秽。神借着异象让彼得呢，也看见从天上降下来那些四足的走兽，是吧？各样的都是很污秽的这些动物，神让他宰了吃。后来神说，告诉这个彼得，神洁净的人不可看污秽。那神也使用这样一个污秽的乌鸦，让他能完成神的事工。那我们其实也都是污秽的，也像那个乌鸦一样的。但是呢，当我们被神使用的时候，神可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污秽变成洁净。好，第二个问题就是以利亚为什么非要求寡妇先给他做一个小饼？那个时候呢，这个寡妇家里边已经是只剩了这一把面了，还剩一点点油，刚好能做一个饼，不够他们这个母子吃的，他们母子都吃不饱。但是以利亚说呢，你去做，但是呢，先给我做一个小饼，哪怕是小小的一个。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呢？首先，他让这个寡妇要以神的事情为优先，以神的先知为优先。就像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当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呢，我们所需要的，神会加给我们。我们看到，当寡妇这样顺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赐福给他们。他们这个坛子里边的面呢，一直吃了三年，然后那个油呢也没有断绝。这个神的供应是丰丰富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这样的恩典呢，我们基督徒也同样可以经历的。不一定说我们家里边的面吃不完，就是说神的恩典是这样的丰富，这样的丰盛。18章有几个思考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以利亚没有直接遇见亚哈，而是呢先遇见了这个加宰厄巴底，而是呢让厄巴底传一个信给亚哈，然后呢才去见他。我们看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神是借着这样一个过程让以利亚看见，并不是他自己才是耶和华的先知。通过厄巴底告诉以利亚，还有100个先知被神保护起来了。神使用厄巴底来保护他的100个先知，另外呢，其实也是来建立厄巴底他的生命、他的信心。他很害怕的，怕这个以利亚会离开，把他现在这个欺骗亚哈的状况，然后呢被亚哈所杀。所以呢，这其实也是建立他的信心的一个过程。好，第二个思考题就是以利亚在祷告求雨之前，为什么要召集民众和巴利先知上山？那以前呢，以利亚曾经跟这个亚哈讲过，他如果不祷告呢，不降露不降雨，是吧？那三年过去了，他可以回来为以色列祷告，神降下雨来就好了。那他在祷告之前呢，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召集民众和巴利的先知上山。他首先要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百姓看见他们所拜的巴利是假神，他们所离弃的耶和华才是真神。他通过这个献燔祭，用神降下天火把这些燔祭和这个祭坛全部烧毁，这样一个大能的场面， 让百姓知道，看到耶和华才是神。这个呢，比这个降雨更重要。实际上，神用这个三年的灾害，也是在管教以色列，让他们知道他们拜的假神巴利是惹神愤怒的。很多的灾难，神百姓遇到的灾祸，都是和他们属灵的光景有关系的。如果只是说，就给他们降雨，就给祷告，然后呢，这件事情就不明不白的过去了，百姓们还是继续拜巴利的，他们也不明白到底他们错在哪里。所以呢，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降雨不是目的，目的是管教以色列民，让他们能够回转认识神。就像以利亚所祷告的是吧，是神让他们回转，让他们归向神的。那第三个思考题就是，巴利先知长达几个小时祷告毫无反应，为什么？那他们为什么还这样的执着，继续的来坚持祷告？我讲了，这个魔鬼撒旦也是有能力的，他们以前的祷告也是常常灵验的，所以他们才能够相信。如果他们拜的巴利一点能力都没有，我估计他们也慢慢也就不信了，是吧？所以呢，这些也反映出魔鬼也是有能力的，但是呢，魔鬼的能力在神面前毫无用处。就像大家还记得这个摩西和亚伦，他们手中的杖变成了一条蛇在地上，当时呢，这个埃及的术士也可以这样做，也可以用他们的杖丢在地上变成蛇，但是呢，结果亚伦的杖变成的蛇呢，就把这个术士这条蛇呢给吞掉了。就同样都是一个神迹，但是呢，神的能力大过这个假神，能把它吞掉。在这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神不让他有能力的时候呢，神就完全的压制，他就没有能力可以释放出来。第四个，为什么以利亚的祷告经历了很长时间才现出一小块云？那这个呢，这神的旨意，也是对先知信心的一个考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能奢望我们一祷告一开口神就马上应允，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只要一哭妈妈马上就抱起来了，有求必应。这个呢，不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而是一个婴孩。那我们看这个以利亚，他是在大晴天他敢于说出这种话，很快就会降雨，但是呢，神并没有说他一祷告马上就乌云遮天，而是呢，祷告了七次，看了七次，他有一点点云，像手掌那么大，但就像手掌这么大的一小块云，就带来这么大的降雨，这才反映出神的能力。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对以利亚信心的一个考验，也是对他的一个培养。就是就像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们祷告要恒切祷告，不能灰心，祷告几下然后呢看到没有结果马上就灰心了，不应该这样的，而是要持之以恒。当我们的祷告没有马上应允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放弃，而是坚定的相信，坚持我们的祷告。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十九章。十九章，这个十九章呢非常重要。十九章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个这么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一夜之间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从这个大有能力、信心满满、无所畏惧的这么一个大能的先知，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逃跑的、这么胆怯的、怕死的这么一个人，非常大的一个反差，让我们从当中看到一个怎样的教训。另外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他在的灵性低谷当中，他怎样被神来建立，被神来带领，来走出去。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来学习，看到神是怎样来做事的。好，我们看到第一部分一到三节，以利亚听见耶洗别的威胁逃跑。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了耶洗别。那耶洗别呢，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好，就简单的一句话。首先呢，亚哈 把所有的这一切的经过呢，都向他的这个王后耶洗别做了一个汇报，包括这些400多个先知被以利亚杀掉这些事情。那么大家可想而知，这些先知都是耶洗别培养起来的，是吧？这是他在以色列可以说很多年树立起来的他的这个拜异教、拜巴利的这些势力、这些先知团体，一夜之间全部被杀了。可想而知他的恼怒、他的这个仇恨，所以他去差人见以利亚，去威胁以利亚，这个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这个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让我们不能相信，让我们不敢相信，也无法理解的是以利亚他的改变、他的变化。就这样一句话，就让他，我们看第三节说，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他逃到了哪里呢？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那这个原来他们在北国，在以色列，是吧？现在呢，因为这一句话呢，吓得他起来逃命，逃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别示巴是整个迦南地以色列的这块地的最南端的一个城市。我们常常听到说从但到别示巴，就在表明整个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全部就是但到别示巴，就是但是最北端的一个城市，最南端就是别示巴。他们已经逃到了犹大的最南端，一口气就逃了这么远。但是逃到那里呢，我们看还没完的。这个以利亚呢，他把仆人留在那里，他还要继续逃跑的，继续逃命的。那我们看这个以利亚，真是感觉像，真是像一个叫惊弓之鸟，是吧？就这样的一句话，就把他吓成这个样子。逃到了最南端，这个当时犹大和以色列是两国敌对的，其实只要到了犹大国，基本上就安全了。北国以色列不敢轻易到犹大来的，不敢来到这儿追杀他的，其实他已经安全了。而且他逃到了这个犹大的最南端，其实这应该已经是安全无忧了。但是我们看接下来，他并没有停，他把仆人留在那里。接下来就是4到8节，以利亚身心疲惫地来到了何烈山。第4节，以利亚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了一棵罗藤树下。这个罗藤树呢，就是一棵小的松树，像松树一样那种比较特殊的一棵树，不大的。那以利亚来到这棵树下呢，他做一件事，他就是跟神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求死。大家没有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逃跑呢？就是怕死嘛，怕被杀，对吧？如果不怕死，那你就来杀吧，我干嘛要逃跑？之所以逃跑就是怕死，那现在呢反而求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到底还是怕呢，还是不怕死呢？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以利亚这时候他已经处于一种比较非正常的状态了，已经是一个比较错乱的状态，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他是一个很迷失的，他都不知道在干什么。那我们看他求死的原因就很有意思了，他说呢，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大家想一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难道不胜于列祖就是死罪吗？就要死吗？他说你杀我吧，我不想活了，原因就是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也就是我还不如他们，我本来应该比他们强的。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凭什么我要比我的列祖要强呢？我现在不比他们强，我就要死，我就活着就没有意义了，这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呢？也就是说，在以利亚的心目当中，他是比列祖都强的，但是现在他看到了，哦，原来我没有那么强，我不比他们强，那我活着的意义就没有了，我就不需要活下去了。 这就是他的一个心态，也是他软弱的一个原因所在。前面我们讲过了，他对众人说耶和华的先知只有我一个了，这就反映出来他的一个心态，就是只有我了，只有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也就是说只有我能做为神来做事，这就反映出他的对自己的认知，我是比列祖都强的，神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在服侍神。后边我们会看到他和神的两次回答都是这样的，只有我一个。另外呢，他在昨天大获成功是吧，彰显了神的荣耀，大败450个先知，那这个呢也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一个迷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所以第二天当他听到了这个耶洗别这样一个仇恨的一个威胁以后呢，他马上就迷失自己了，吓得赶紧就跑。所以呢，那我们说一个人从这么刚强这么勇敢的一个人，怎么会一下子就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大家都不认识的人。其实呢这个很正常的，其实不是他的问题，而是神的手，神通过这件事情呢在让他看见自己的本相。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对那些门徒讲的，说你们都会明天都会逃跑了，都会四散的，但是彼得他说什么，他说众人都会跌倒，我却不能跌倒，我就是跟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的。但是后来怎么样呢，当天晚上他就三次不认主。就是当我们人自己以为我们很刚强，我们很有信心，我们无所畏惧的时候呢，这时候神会出手来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真的像我们想象那样。那以利亚也是同样的，神让他通过一个外邦的一个女人这样一句话，就让他完全的崩溃，完全的他的信心一下子就崩塌了，他变成了一个胆小鬼，拼命的逃跑。神让他看到以利亚，你不要以为你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人，你不要以为只有你自己，你和别人也没有什么两样，我可以使用你，我也可以不使用你，我可以给你信心，我也可以把你的信心拿走。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一样的，有时候不要以为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很有能力，我们的能力信心都是从神而来的。当以利亚他发现自己软弱的时候呢，他不能接受自己，这是他后来越来越无力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原来很刚强，自视太高，当自己软弱以后呢，他又不能原谅自己，不能接受自己，那我就干脆我活着没有意义了，我就死了算了。这时候呢，他就在神的面前他就求死，拿去我的性命吧。我另外一个意义，他就也就是说，我既然这么软弱，连我的列祖都不如，我也不要给我的主丢脸了。我原来刚强的时候你用我，现在呢我是一无是处了，我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你就把我杀了算了。对不起。那我也听到有的牧师讲到用现代医学来给以利亚诊断，就像医生诊断一个病人一样，说这个以利亚是得了抑郁症，也有人说他是得了这个焦虑症，是什么妄想症，总之呢就是说以利亚他现在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一种疾病。那如果是这种病呢，就是要用现代的医学的办法是吧，给他吃药，给他心理诱导，心理辅导，用这样的一种方法。但我们看神是怎样做的，是不是真的像有些人所讲的以利亚他是精神上出了问题，需要看神经科。那表面上看呢，以利亚的症状，以利亚的表现确实是一下子好像陷入了一种萎靡的状态，精神上的一种迷失，或者说一种焦虑的状态， 恐惧。但是呢，我们属神的人一定要从属神的眼光来看。那我们接下来看神是怎样做的。后来当然神把以利亚从这种困境当中领出来，后来神又大大的使用。另外我还想在这里也讲一下，我也听到过有人讲说，因为以利亚他的骄傲，神呢就不使用他了，神就终止他的先知的职分。其实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后来我们看以利亚又做了很多的事情的，神并没有终止他的职分。我们看神对以利亚是怎样的一个带领。第五节说，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那我们看神呢，在他这种情况下，神就让他休息，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让他就睡，给他充分的睡眠。然后呢，睡了很久以后呢，天使来给他送吃的。我们看这个，他醒来以后呢，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我们这时候没用乌鸦了，是吧？是用天使亲自来给他送水送饼，他就吃了喝了。吃完以后呢，继续睡觉。我们看继续仍然躺下，神继续让他睡，让他好好的休息，彻底的放松。而且呢，好吃好喝，是吧？没有任何的责备，也没有让他反省，你为什么这样？你要检查你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没有，就让他睡觉，让他吃。然后我们看第七节说，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又第二次送饭，还继续吃。然后呢，告诉他说，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神要带他去一个地方。然后八节说，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神要把他带到何烈山，这何烈山又叫西乃山，是同一个地方啊。圣经这两个地方都用的。那何烈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摩西第一次看见燃烧的火焰，里边有荆棘烧不灭，这个地方呢就是在何烈山上，就是神的山，是摩西经历神的地方，也是摩西领受律法的地方。这个山是很有意义的，是吧？神把这个以利亚呢带到这个山上来。我们看他走了40昼夜，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走了这么久？那这个何烈山到别示巴有多远呢？这两个地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多远，但是呢有类似的一个路程。我们知道在生命记的1:2说，从何烈山经西尔山叫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就是迦南地的最南端。当时这个摩西派12个探子就是从这里边进入迦南地的，所以这个地方呢离别示巴应该是很近的，都在迦南地最南端。那从这儿到何烈山呢是有11天的路程。那11天路程都是人走徒步的路程，那11天，而且他们应该是只是白天走，是吧？那现在呢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以利亚10天的路程他走了呢40昼夜，也就是他比平时的这个速度啊慢了几乎10倍，慢了这么多。大家还记得就在前不久他在雨中奔跑，是吧？在马前面跑，那个是怎样的一种状态，那种力量。现在呢只有10天的路程，走了40昼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慢，就是走得很慢。为什么慢呢？疲惫呀。不是说他身体有多累，这上面说他仗着这个饮食的能力，神给他这个食物，绝对不是说他体力上这个饿的没有力气走，是有力气的。他的慢呢是因为他的心情，他的情绪低落，没有力量，心里边没有力量。所以这些数据呢圣经告诉我们都不是 没有意义的，让我们看到他当时多么疲乏无力，心情多么的沮丧颓废，是吧？这样反映出这样一种状态，走了那么久。那走到这个何烈山以后，我们看以利亚他做了什么。九到十四节这一段呢，是以利亚躲进山洞向神陈述苦情。第九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山洞，到何烈山了就钻进山洞里边了，躲起来了。我们看到他这时候这个恐惧还没有离开的，是吧？已经走到了何烈山这么远了，还躲起来，躲到山洞。那这时候呢，听到神问他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圣经里边当神问人你在做什么，或者说你在哪里这样的话的时候呢，都是这个人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就是他不知道在做什么，他做错了事情，或者是他来错了地方。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吃了禁果以后，耶和华就问这个亚当你在哪里，是吧？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已经迷失了。那在约伯记里边讲到神问这个撒旦你从哪里来，都是在提醒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哪里吗？那这时候也是神问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让他看自己，看看我出了什么问题，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在做什么。我们看以利亚他的回答，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看这个他对神是一个什么大发牢骚，对吧？他说你看我对神是大有热心的，大发热心的，我为你做了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大败450个先知。然后呢他就数算以色列人的他们的罪，背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现在就剩我一个了。然后呢就剩我一个，我现在又被他们追杀，他们还不饶我。他实际上在向神有一个抱怨，他就说神你既然大有能力，为什么不保护我，为什么你让耶洗别来杀我，我为你做了那么重大的一件事情，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就剩这个最后的一个人，他们还不放过。其实他对神有一个抱怨，就是为什么我会落到这样一个光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而是呢把这些的全推给了神。那意思就是说，我作为你的先知，我现在很苦啊，我现在已经落到了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而且被追杀的这样一个光景，神你在哪里啊，你为什么你不保护我？实际上他对神有这样一个抱怨在里边呢。那么我们看神怎么来对待他呢？神有没有斥责他，你在胡说什么呢？是你自己软弱，是你自己没有信心，你现在反而来怪我。我们看到神对他接下来是怎么来一个回应的。神叫他接下来十一节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神说你出来吧，不要在里边待着了，我们要面对面，我们谈一谈，让你看一看。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神就是让他看到了一些景象。这个以利亚站在这个洞口，他看到了什么呢？耶和华在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恐惧的一个现象，是吧？这个风这个已经大到了按现在来说就是台风或者飓风那样的了，崩山碎石，山上这些石头啊，很大的石头都是崩裂，都满天飞的碎石头，这个就是我们难以想象这风到底有多少级了，这么大。然后呢这个神告诉我们耶和华却不在风中，然后呢这个风过后呢有地震，这个地震应该也是非常剧烈的地震，也告诉我们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这个地震之后呢，又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那这句话，这几个景象都告诉我们，耶和华不在当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神让他站在面前，也就是和神面对面，神用这样一个景象在以利亚面前，却告诉我们这三种现象神都不在当中，那就是不是说神没有做这些事呢？当然是神做的。为什么说不在当中呢？我个人的理解啊，因为这些呢都是很剧烈的，让人惧怕的一个现象，是吧？那神就是告诉以利亚，我不是用这样的一种愤怒来对你的，这些呢只是让你看到我的能力，我并不在这个当中来和你面对面，让你惧怕我。所以呢后边说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神是用轻柔的有耐心的轻轻的声音跟他说话，和前面的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地震、烈火完全不一样，神用一种非常轻柔的声音跟他讲话。那神跟他讲了什么呢？还是那句话，还是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我神为什么用同样的话问他呢？因为前边以利亚的回答神不满意，对吧？如果神满意了就会不会再重复的问了。可是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的回答还是原来一样的话，他还是回答同样的话。那我们今天只能到这里了。我们看到神完全不是用世俗的我们现在心理学呀什么这种心灵辅导这种办法来对待一个在灵性低落软弱的先知。接下来非常的有意思，神用一种让我们所无法理解的办法把以利亚带出来，那只能留到下一次非常精彩的神的医治大能，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以利亚带出来，让我们来下一次来继续。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蛮有恩典有怜悯对以利亚这样的一位属你的先知，他在软弱的时候你没有嫌弃他，也没有责备他，而是爱他怜悯他，体贴他，喂他食物，让他休息，然后真是用你的恩典让他看到你有能力，但是你也有爱。主啊，你也是用你这样的恩典爱来爱你的儿女，我们现在也是像以利亚一样那样的，我们还不如他，我们比他更软弱，更需要你的带领，你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属你的儿女，保守你的教会，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每一天都来荣耀你。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